第四节，张献忠与四川。攻下了成都，张献忠感觉走上了人生巅峰，他不仅扩大了地盘，还收割了四川的财富。四川号称天府，比中原那些被战火蹂躏了十几年的地方要强多了，光是蜀王府的宝藏他就搬都搬不完。成都这个地方更是充满王者之气，1400多年前曾卖过草鞋的刘备就在此登基称帝，开创了一段三国霸业，那是何等的气魄。我老张哪里比刘备差了？刘备有五虎上将，我也有四大养子，张可望、张定国、张文秀、张能奇，个个能征善战，不输关张。汪兆麟既是军师，又是自己的女婿，就算比不上诸葛亮，比个庞统总可以吧。攻下成都后，张献忠更是身威大振，他派出四个养子分兵收取各州县，这情形就同当初李自成东征京师时差不多。在他兵锋所指和散播出的恐怖下，大军一到，各地争锋府库应命，还有不少地方纠集起农民军，早就赶跑了官军，就等着张献忠的大军来接收。没过多久，除了让他有些忌惮的秦良玉的老家石柱，以及遵义、黎州等少数几个地方，四川大部分地区已经都听令于张献忠。条件成熟了，我八大王也要成就一番霸业，称帝。确实，这时天下没人阻止得了张献忠称帝，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，暂时都管不到四川。在四川，张献忠可是真的说一不二。对于称帝，比张献忠更心急的是他手下的文武官员。至于原因，前面李自成称帝的时候我们已经分析过了，一人称帝，众人都能鸡犬升天，大家都盼着当上开国元勋呢。按照惯例，这事是不能自己主动提出来的，得由手下提出，自己坚持不受，然后至少推让三回，才不得违心的同意。张献忠的手下有点不讲规矩，还没走完程序，就迫不及待地拿一袭黄袍给八大王套了上去，这是模仿赵匡胤黄袍加身呢。到这份上了，张献忠也就不客气了，面对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的文武百官，老脸那是笑开了花。手下太过心急，有点打马虎眼儿，这地是称了，国号也是现成的，就叫大西。张献忠来自陕西，浑号又是西营八大王，大西是他永远的牵挂，但是呢还缺个年号。大家为了博个头彩，绞尽脑汁想了一大堆年号，张献忠却都瞧不上。张献忠没啥文化，为何对年号这么挑剔？因为他已经有了主意，这主意呢来自李自成。李自成建立的国号叫大顺，年号永昌。明朝眼看是完了，以后争天下的就是自己和李自成了。老张此前一直被李自成压制，现在要当皇帝了，首先想着要压李自成一头。李自成国号大顺，自己是大西，两个差不多。李自成年号永昌，自己的年号就叫大顺，用李自成的国号当自己的年号，不就压过李自成了？这主意真是个天才的主意，八大王就是八大王。大西朝大顺皇帝一众文武把手都拍烂了，无不称赞万岁圣明，这确实是个常人想不到的主意。据说明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坐稳天下后，请刘伯温算了一卦，测一测老朱家的天下能得多少年。这种事儿说错一个字就是掉脑袋，精明如刘伯温哪能犯这个错？只见刘老先生摇头晃脑的算了半天，神神秘秘地说了四个字：“遇顺则止。”朱元璋不明白，刘伯温也不解释，两人呵呵一笑。谁知276年后，冥冥中竟验证了刘伯温的预言：李自成的国号是大顺，张献忠的年号是大顺，福临的年号是顺治。 三大势力里都带个顺字，遇顺则止，竟在这里应验了。张献忠称帝后，当然是要论功行赏，大封群臣。论功劳，谁也比不过自己的四位养子和女婿。汪兆龄被任命为左丞相，锦州进士阎锡命为右丞相，张可望为平东将军，张殿国为安西将军，张文秀为府南将军，张能奇为定北将军。这是两位顶级文臣和四位顶级武官，其余的张献忠又封王尚礼、冯双礼、白文选、刘进忠、王自奇等为都督，带兵出镇四方。有必要说一下张献忠的统治。大西军以客军身份进入四川，性质和当年刘备进军巴蜀差不多。熟悉三国的朋友可能知道，刘备手下始终存在着荆州派系和益州派系斗争的问题。因为刘璋在益州经营数十年，势力根深蒂固，本地豪强即使被刘备压制，也总有不服气的刺头，有机会就要挑战一下这个外来户。比如上庸大户沈丹、沈仪就背刺了刘备，又破坏了孟达归属，让刘备和诸葛亮咬牙切齿。控制四川只有几十年的刘璋尚有这样的势力，别说几百年的正统王朝大明了。因此搞好和四川本地势力的关系，对刚成立的大西朝至关重要。要说这一点，张献忠还是比李自成有脑子。张献忠的右丞相阎锡命就是四川本地进士，如此任命，张献忠正是想向四川宣布，我大西知人善任，只要投降既往不咎，还能当官。如此表态确实起了一番作用。除了阎锡命，张献书的六部尚书里有三部都是用的四川降官，各地官员风闻于此，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，江县太平，又闻献忠有勇有为，能任国事，于是一般官吏均出任事。看上去张献忠开了个好头，照这样发展，下一步恢复生产，以四川为基地，步步为营，谋求向外发展也不是不可能。谁知官员们都想错了。十几年的征战让张献忠悟出一个道理，讲人情讲道义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实力才靠谱，拳头就是最好的道理。张献忠在马背上取天下，他相信马背上也能治天下。仁义有什么用？让人怕才真的有用。他要实行军事独裁，这种统治方式近代乃至现代都有出现，在非常情况下，它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紧急调配资源，保证国家控制力和军队战斗力的方式。但它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，前文有提过，以文治武是社会进步的体现，那么倒过来，以武治文就是社会退步的体现。举个例子，明朝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残酷的刑罚，剥皮食草，这是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震慑贪腐的官员而发明的，它的适用范围是贪腐官员，具体操作是将剥下的人皮制成骨，或者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，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，用于警告继任官员切勿贪赃枉法。在明朝历史上，据传最后一位被施以如此酷刑的官员是位大将，大名鼎鼎的梁国公蓝玉。可能朱元璋也觉得此刑太过残酷，以后再也没有使用过，就此逐渐绝迹。张献忠在拿下四川后，踏进蜀王府，就被门楼上一尊人像吸引了视线，定睛一看，这人像身着一品朝服，头和脚都是干瘪的，身子却是让黄金撑起的人皮。张献忠好奇心大起，找人一问，原来这就是蓝玉的人皮。当年蓝玉被剥皮食草后，在全国巡回展出，从云南展示回来后经过四川，当时的蜀王是蓝玉的女婿，恳请将蓝玉的人皮留下，就此安置在蜀王府门楼内供祀起来。张献忠听的是津津有味， 剥皮食草的蓝玉就此留在了他的心里。等他登基做了皇帝，又想起了此事，想要人们害怕，还有比这种刑罚更合适的吗？从此失传已久的剥皮之刑在大西国又繁荣兴盛起来。凡是犯罪的臣民首选的刑罚就是剥皮，剥下的人皮填满石灰和稻草，再用木杆挑起来，直立在皇宫门前两侧以示警告。大家都觉得太过残忍，不少人出面劝谏，张献忠倒也从善如流，虚心接受，于是他废除了剥皮食草，但他又推出了小剥皮法。小剥皮法操作比剥皮食草更简单，只需要从脖梗到尾骨用利刃划一条线，将罪人后背的皮肤剥开，接到两肩上，活像张开两翼的大鸟。受刑的犯人被丢到荒郊野外，不许家人给予饭食，至于能不能活下来，那就谁也不知道了。反正以现代医学条件来看，人受不了这样的刑，不可能活下来。追求酷刑反映的是张献忠的独裁统治，朱元璋时代的酷刑也不少，但行刑对象大多是贪腐的官员，苦孩子出身的老朱还是颇能感受百姓疾苦的。要论出身，张献忠还好于朱元璋，从出身来看，张献忠的政治能力不至于这么低下，但两人的区别在于学习能力。从乞丐到皇帝，在帝王朱元璋的创业难度排第一，军事能力可以排第二，仅位于李世民之后，这点也有公论。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，其则朱元璋耳。执政水平也能排名前五。康熙皇帝评价朱元璋，至隆唐宋，远迈汉唐。有些人的起点很低，但是终点望尘莫及。张献忠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，长期流动作战使他军事能力天赋发挥的是淋漓尽致，但政治能力的天赋需求萎缩了。没有政治能力，就算当上皇帝也无法治国。当时张献忠身边还有两个外国人，他们是传教士，一个是意大利人，另一个是葡萄牙人。两位神父和张献忠相处近一年，他们对张献忠的评价或许有些道理。张献忠志识鸿深，决断过人，天资英敏，足智多谋，其才足以治国，但过分敏感，神经仿佛有些毛病。在张献忠的统治下，四川生产几乎停顿，残酷刑罚之下，就和李自成的追赃铸饷效果一样。原本一些归附的官绅叫苦不迭，朝不保夕，还在观望的人则彻底放弃了对大西的念想，重回明朝的怀抱。张献忠把自己推向了大众的对立面，原本的起义军现在反而要被起义了。